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愿神的爱如清晨的阳光，温暖你我的心灵。来到7:31，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小燕老师，早上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哎呀，这个一开嗓呢就有点哑了，因为这个天气真的是有点变幻不定啊。所以呢，文慧现在呢跟大伙儿一样啊，一会儿要经高温，一会儿呢要经暴雨，那所以请大家要保重啊。早上好，早安。那说到这个天气啊，因为刚才小韵老师说愿神的爱如清晨的阳光，但我知道呢，可能在江南地区现在范围扩大到安徽啊、江西啊，可能那一早起来你发现外头呢是淅沥淅沥的下着小雨，或者是哗啦哗啦的下着暴雨。那不管怎么样，你记住，云上总有太阳，神一直在看顾着你。
嗯，是的，我们知道呢，江南、华南等地呢有持续性较强的降雨呢。
对，
因为这个洪水引致呢很多的灾害发生。
是，
昨天呢，我看新闻呢，好像有60个人身亡了。不知道那个数字会不会增加，但是我们待会呢会祷告纪念，特别是救灾的人员的安全，也希望呢，神亲自安慰每一个心灵受伤的家庭吧。
对，是有些家庭呢还在这个撤离当中，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那么有些地方呢，譬如说我看广西的桂林呢，上周末呢就是淹大水了。那么现在呢水退了，大家都在做一些的清洁工作。那大水之后呢要防的是卫生哈，譬如说有一些的传染病或者是肠胃方面的疾病，我们继续的祷告当中。那其实今天呢，这个6月26号在国际上呢它是很多日子的啊，譬如说国际禁毒日、联合国宪章日、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哇，真的是挺多的日子啊。哎，我为什么看看我们的小燕老师跟我的不一样呢？
哎，发生什么事情呢？
啊，
没关系，待会我们再处理吧。
对对对，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呢，会有什么呢？会有我们的海天日历一起灵修，还有呢，圣经深度行一起的学习。那今天会讲人子是什么呢？哎呀，我不讲了，因为我发现我的节目程序跟小燕老师的节目程序呢是不一样的。
好的，我们临场发挥都可以的了。
对对对，另外就是呢，一起来查考呢本周的金句啊，那就是呢《出埃及记》16:15，最后呢是代祷时间。
嗯，好的。那么待会呢，我们继续会有圣经深度行呢，另外呢也会关注社会的话题。
嗯嗯，是的，是的。
好，今天
我敲短报啊，
老师给我们带来什么健康的小知识呢？
对，因为呢，我跟您的这个
可以的，可以的，
节目程序是不一样的，
请您分享吧。
哦，那就是呢，在夏天呢，我们是不是呢，都是希望呢，能够喝一些冰冰凉凉的水呢？昨天我们讲到啊，不要呢，这个嚼冰块，不要一下子就喝太多的冰水，因为对我们的肠胃不好。那今天呢，来跟大伙儿谈呐、我们就说呢，喝冰水啊不够瘾，还要喝呢冰的饮料。 特别呢，有些年轻人啊，小孩子，譬如说我的小侄女啊，我的小侄子，基本上都不喝白开水了，
嗯，
全部是喝什么饮料啊，有汽水，有果汁，还有呢，他们就想那健康一点，喝碳酸汽水，就是有泡的。有泡汽水，
但是没有糖分的。
对对对，什么强调无糖啦、零脂肪啦、碳酸汽水，或者说我们叫有泡的汽水，又或者你比较熟悉的叫做苏打水。
嗯
嗯，是不是都很不一样呢？听起来，但是一讲苏打水，你就马上知道是什么事情了。那苏打水呢？它是什么呢？它呢其实是里头呢加了碳酸氢钠这个元素。我们在市面上常见的苏打水呢有两种啊，天然的苏打水就是苏打原水啊，除了含有碳酸氢钠这个元素呢，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那第二种是人工的苏打水，成分呢是水再加做碳酸氢钠，就是呢纯化的饮用水，然后加入了碳酸氢钠，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加一点甜味剂或者是香料。那所以呢，你喝这个苏打汽水呢，你可能也喝到有的真的是没味道，那除了是让你觉得哎有气泡，另外呢有一些是有味道啊，或者是有香味的。那关于苏打水的传言很多啦，譬如说能够中和你的胃酸啦、能够促进你的尿酸排泄啦、增加你的饱腹感，特别是夏天要减肥，很多人就喝苏打水，
嗯，
让自己的这个胃啊胀胀的，诶，你就吃不下东西。但其实呢，苏打水呢没有那么神奇，它有一些缺陷，特别是呢，它虽然能够中和你的胃酸，但是它也会让你的胃肠胀气，而且呢，可能还会导致你钠摄量太多，超标。
啊，是的，
所以呢，特别是如果你平时呢喜欢喝苏打水，你要小心。那什么时候可以喝呢？运动之后啊，那个时候你可能啊可以喝一点苏打水。
是的，我知道呢，很多人像雀跃子在第五空间也说，我们是享受那种气泡的感觉。
嗯，
确实，对于现在也稍微想减肥的苏小燕来说呢，刚才文慧说的这个气泡水呢是非常好的选择。嗯，不过呢，像我最近的肠胃也是有点问题，我看中医，医师就叮嘱我，千万千万不能喝碳酸的饮料。有糖分没糖分的都不要碰，因为如果你本身的肠胃呢像我那样比较过敏的话呢，这种饮料真的不适合你啊。
嗯，
反而会加重了你胃部的负担的。所以呢，这段时间喝白开水，白开水可以喝比较冰的，冰的白开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昨天才告诉别人不要喝冰的白开水呢，
不要冰的太过分因为夏天要喝热水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们说喝凉水，
对，凉水也
可以的。对对对，就是呢不要喝太多冰的水啊，不管是白开水也好，或者是呢我们今天讲的苏打水，但是呢淋凉呢就一定要喝。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人生的不同阶段少不了定立目标，例如我们在求学时期会有学习的目标，
获得努力的方向，通过考试获得资历。有了目标，我们就能得知自己是否在进步。目标乃是衡量我们进步的标准。基督徒的生活目标，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仰望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目标，他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最佳榜样。只要我们朝着目标前进，言行举止学向他，就能天天在人群中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带着好心情呢、
带着好心情，
拥抱线上今天。
愿你有个好心情。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每天好心情。
是的，每天都有好心情，因为我们可以来亲近神。那么今天我们一起灵修啊，这一节经文我相信大家呢也应该很熟悉的，罗马书15章5到6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是的，保罗在这里呢也是陪着我们呢一起祈祷的，求主能够给我们合一的心，包括你的灵舍、你的弟兄姐妹，还有每一个信徒，我们一心一口的荣耀神。但是呢，请记得，我们常常说我想改变对方，但请先改变自己，求主先融化、改变我们刚硬的心。我记得有一首诗歌，粤语诗歌《同心合意》，那么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立志谦卑，摆下我心意。”所以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你不先放下自己，你过于执着什么输赢啊、对错啊、尊卑啊，你跟某人的关系是不可能和谐的。我们要用柔和谦卑的人相处的时候呢，是一生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在一个群体的生活里头嘛，
对，
因为耶稣也是呼召我们走进人群，所以你要去分享爱，担当彼此的软弱，就像今天罗马书说的，前面也说的，担当彼此的软弱。其实呢，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到2节也有相关的教导的，就说如果在一个群体生活当中，你看到有人陷在过犯里，那么你们这些属灵的人要怎么做呢？就是用温柔的心使这个人挽回，
对，
使这个人回转过来。你是当不了所谓的吃瓜群众的，你也当不了旁观者的，因为像今天也是很大的提醒教导，我们不能够只求你自己喜悦，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好很亲密，而不顾他人的难处，不顾他人的属灵光景的。当你留意到你的弟兄姐妹他的属灵光景，或者他跟神的关系比较疏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做点事情的，因为他的需要就是你的责任。
对，对，他的需要就是你的责任。刚才小燕老师在说的时候，文慧就在想，现在呢比较少提到的，对付老我啊，或者是你要放下你的肉体啦。其实，在圣经当中，耶稣说我们要跟随他，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讲舍己的时候，通常想的就是，我要付的代价，譬如说我要放下我的前途啊，我要放下我的家庭啊等等，但舍己就是从你每天的生活，从你的生命开始。什么时候舍己呢？譬如说现在我跟小燕老师意见不一样，那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我能不能舍己呢？就是我能不能放下自己的意见呢？舍己，这个己就在这里。譬如说呢，现在呢，我喜欢吃这样东西，但是呢，我旁边的这位同伴他喜欢吃另外一样东西，那我能不能放下呢？又譬如说，我们有一些的冲突，在当中我受了委屈，我就要伸张，因为我不能够受委屈。这时候你能不能舍己呢？
对，谢谢你说到食物啊，我家弟兄非常喜欢吃榴莲，但是我非常非常讨厌这股味道，所以呢，我觉得他某个方面虽然觉得小事情一种，但是他会选择在你不在家的时候，
对，
他才吃。
然后你回家之前最好赶快开空气清新剂，
对，让那个味道尽量马上消失。我觉得这个也是关系里头的一个舍己的，
对，
最直接最具体的行动啊。
对对，所以讲到呢，我们要跟随耶稣， 请你记住，你要先舍己。而这个己不是呢想的我们想象那些好伟大的，那些当然要做，但是更实际的操练就是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怎么样对付老我。好，那文慧呢要在这里解释一下啊，这个开头的时候好像呢我在念了，哎呀今天是什么什么什么日，我就看到呢小云老师皱眉头了，原来呢文慧呢就把明天的节目流程拿来当今天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万峰老师请假嘛，所以大家明天又要开盲盒了，那因此呢文慧就提早预备了，结果文慧呢就犯了乌龙。哎，你不要忘记了我的外号叫乌龙大姐啊。其实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要跟大家说，叫做全国土地日。
是的，已经来到第34个全国土地日。而且呢每一年都会有个特别的主题。
对。
那么今年的主题是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的红线。
对，为什么要提这个，是因为呢咱们是人口大国，所以粮食很重要，但是呢你就发现很多的农作用地呢拿来呢盖工厂啊，盖住宅啊，或者是其他用途。所以在这里就说严守耕地的红线。那全国土地日呢是第一个全国纪念宣传日，而咱们中国呢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保护土地而设立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今年呢我国呢会继续的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哇，我觉得这个都已经用上了，三位一体的保护理念。好，现在来问大家一些的问题，看你对咱们中国的土地了不了解。
好，
中国面积最大的省，
哎，这个是选择题来的，
对，怕大家想太多了。好，
对，一黑龙江，二
内蒙，
好，第三是新疆。哎，文慧老师，不如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才揭晓这个答案 好吗？
好，给大家想一想啊，咱们中国面积最大的省，有选择题的，哎，答案也不一定在这三个这个选择题当中啊，你要想想啊，可能有一些陷阱。第一，黑龙江吗？第二，内蒙吗？第三，新疆呢？
哎，我再给大家第四个选项，西藏。
哎，
好吗？
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省呢？好，那节目最后我们会让大家知道答案啊。好了，现在呢，我们要一起专心来学习啦。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布道家，他的名字叫宋尚杰。他常在教会当中问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重生了吗？当在教会生活中遇到这样的问话时，相信很多人都可能不知所措。确实啊，在我们的实际信仰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人对什么是信耶稣很明白，但是对什么是重生却常感到一头雾水，说不清楚，似乎很玄妙。其实重生在福音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它直接来自于耶稣，记载在约翰福音的3:1-15，是耶稣与尼哥底母这个人的一场对话。在这对话当中，耶稣实实在在地告诉尼哥底母，人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可见重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这个话题不仅与我们认识信仰息息相关，也是与我们的生命生活紧密相连，所以呢我们会分两次来分享，盼望能够让大家对重生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首先呢，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是重生。 重生在圣经原文中有从上头生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从字面来看呢，又有再生产一次的意思，但不是再从肉身而生，而是在人原有的肉身生命之外呢，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当人从母腹生下来的时候，是承受着从亚当而来的肉体的生命，这是第一次的生，也是尼哥底母所理解的生。耶稣所讲的重生指的是从圣灵而生，也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借着圣灵和神的话语进入到人的里面，让人旧有的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借着重生，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一个内在的灵性上的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可以说，重生是一个由内而外生命彻底改变的过程。第二呢，为什么人必须重生？圣经说，你们必须重生。一个人之所以是一个罪人，不只是因为他的行为是有罪的，而是因为在他的天性里就已经是有罪的。而当神拯救一个罪人时，不只是要赦免他行为上的罪，而是要解决他内在生命的问题。因此，神要使他重生，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之所以有一切人性的败坏、丑陋，我们会犯各样的罪，乃是因为我们是从人生的，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才是一个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因此这里说重生乃是从神生的，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法不是要教导人改善自己的旧生命，而是要给我们一个不会犯罪的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凭着这个属神的生命，我们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并且有份于他的国度。第三呢，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是重生得救的呢？重生是圣灵在人身上的一种工作，借着福音的真理启示并且光照人，使人知罪，并且凭着信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赎罪，获得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由于个人的情况不同，有的是瞬间完成，有的则需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完成。重生是圣灵奥秘和主权的工作，正如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透过悔改认罪，仰望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新的属神的生命。而为着使人能够重生呢，神预备好了所有的一切，包括以色列整个民族的见证，以及他独生爱子的降生、受难，包括复活。神并不要求人去做什么，只是希望人透过接受他所预备的救恩，而得着他为我们预备的新的生命。所以，人怎样重生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相信并且接受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正如经上记着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人要得着神的生命，唯一的条件就是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除此之外，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其他的条件。弟兄姐妹，虽然重生的过程我们看不见，圣灵的工作也不一定会给人一种特殊的神迹的经历，但是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了，是一定可以让人感受到的。被圣灵重生的人一定会悔改， 并且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他信服福音的真理，以至于他整个的生命，他生命的性情都被不断的改变。比如说，他开始用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看待自己的人生。他以前是不相信耶稣的，如今呢，却以耶稣基督为他唯一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以前是讨厌福音，厌恶纯正的道理的，如今呢，却享受这种福音的美好，活在神的大能之中。以前他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如今呢，却常常会为自己得罪神、得罪人而懊悔，而这种懊悔却不是出于一种情绪的冲动，也不是出于一种人情的勉强，而是因为他真的知道自己需要耶稣，他真的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简单的说，正如《奇恩典》这首歌所写的，前我瞎眼，今得看见。这正是所有的信徒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的一种非常真切的表达。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Thank you. 从死到活，从绝望到盼望，从地底到天堂。
耶稣道成肉身，亲自为我们开辟这一条永生之路。
让我们一起跟随耶稣的脚踪，
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05，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6月25号星期二早晨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那么今天呢，主要有小燕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那大伙儿现在听文慧的声音是不是好一点呢？因为我开嗓了。另外呢，这个也谢谢大家的关心。邦丽说，诶，怎么听有一点沙哑呢？因为伤风。好，那文慧的嗓子可以放一边，欢迎新朋友，努力向前跑，
努力向前跑，欢迎欢迎。请告诉我们你到底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改了名字。
好，让我们常常动脑筋也是好事啊。那刚才呢，我们圣经深度行呢讲到什么是重生。我希望大伙儿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呢有一些混淆不清，请你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重听今天的圣经深度行。
对，也欢迎你发电邮或者短信的分享你的看法，甚至你对经文有些疑惑呢，我们有空间可以彼此讨论一下。
是是，那幸福一号呢就在第五空间说，我永远忘不了在受洗那天路上看见好大的黑暗权势从我前面分开，让我进入光明中，感谢主。哇，想象一下幸福一号那天的情况。
对，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听到那首经典的诗歌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真的能够好好的描述我们过去的心路历程，怎么跟主相遇，怎么被主去拯救的。
对，在黑暗当中我们希望能够看见光啊，主耶稣就是生命的光啊，我们也能够呢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光啊。那最近呢，高考分数陆陆续续出台的，每个省份呢都有它的高考分数线。那可以说呢，一些孩子啊很开心啊，因为十几年的耕耘终于有所收获。但是也有一些家庭，有一些孩子有一些的失落啊。那千万呢不要去把这个压力放在孩子身上，他已经很努力了啊，经过了这个独木桥的考试，那更不要放弃孩子。那我们真的要成为孩子的陪伴者，成为他们生命中那个光源的导向者，把他们带到光那里。有没有人这样做呢？有，我相信很多的父母很多老师都在做。那最近呢辽宁鞍山呢就有一位体育老师，话说他是教体育的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成为了生命导师、生活导师了。
最近我们又把这个人重提了，因为他不是最近才开始这个暖心爱心的行动，因为他过去用了28年照顾了多少个孩子呢？又或者说是收养他们、负担他们的学费，总共276个。
哇，28年呢？
对，28年，所以人称东北爸爸
啊、
这个东北爸爸。
东北爸爸就是博健。那博健老师呢你想想看，28年了，我们现在听节目的有没有人还不足28岁的，请你呢可以冒泡到第五空间说我
我还没到，
那
我才27。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陪伴你啊，这个亲爱的这个年轻人。那博健老师用28年照顾了无数来自 特殊家庭的孩子，所以他可以照顾，他可以收养。那如今呢，他带大的孩子里头有几十个大学生，16个专业的运动员，还有全国长跑比赛的冠军。那这些孩子为什么啊会被伯健老师照顾或者收养呢？因为有一些是什么呢？非婚生子女，被遗弃了。
对，有一些呢是来自单亲的家庭呢，那么有的今年3月份呢还在跟着父亲流浪，所以想想这些孩子们大部分都是没有上过学，他们文化科差，所以呢老师就给孩子们找了一条新的出路，什么呢？就是练最苦最难的长跑。我相信呢这个秦贤老师应该能够跟我们多多分享啊。
对对，
因为这位老师觉得他是本身是体育老师，说实在我觉得他很谦卑，他觉得我好像没有能力能够辅导学生们在功课上面，但是我能够培养他们另一项的运动，就是半马拉松。
那也因为呢如果去参加这些比赛呢，可能呢在学校招生的时候呢出路就多了一点，那这个长跑比赛机会多嘛，对不对？还有呢比较省钱，因为你不需要去有一些特殊的设备才可以练习，你又不需要呢要买一些的装备啊，你才可以练习。那长跑只要有一对跑鞋，甚至可能你赤着脚都可以练，对不对？那这个啊，伯健老师就说，我家的孩子升学几率就比别人高了，因为练长跑。那这个送到伯健老师这儿孩子，有的是因为家庭教育缺失，爱说脏话。那伯健老师为了要管教孩子，他拿起戒尺就打。
打谁呢？
打自己。
打自己当然不是打孩子，因为他说家长的问题跟孩子其实没多大的关系，孩子本身就是一张的白纸，他啥也不懂呢，就是没有人教他，所以父母亲老师的责任呢相对来说是最大的。
对，是谁把这个色彩，譬如说一些脏污污的色彩涂在这张白纸上呢？就是老师，就是家长，就是成年人。所以该打的时候是打自己，然后呢也有孩子会想念父母亲，那这个伯健老师就会安慰孩子，想妈妈了就让他来看你心中装什么都可以，但就不要装恨。
是的，我们刚才说他用了28年照顾收养了276个孩子，你说他能不能够清楚记得每个孩子的名字呢？他们的去向呢？他是非常清楚知道的，尽管那些孩子可能已经长大了，不需要在他经常来照顾他，他也希望呢跟他们保持那个关系啊，所以要求孩子呢，你们虽然不用经常来看我，但是希望你们能够跟我写信，我们书信来往，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最近的情况如何。
那有孩子呢就写信给伯健老师，他说，老爸，我是黑暗里的孩子，谢谢你伸手拉了我一把，你说人生就是马拉松，坚持就是胜利，我信我会一直跑下去，真好。我们能不能也靠着耶稣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光，将主耶稣的爱与别人分享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们爱，因为神，他就是爱。
嗯，这首好，这首非常好。
不不不，我这首更好。
弟兄们，姐妹们。
不是了，这个更好啊！
你们在讨论什么？
代表电台的歌啊！
穿越高山，
哦，要令人感到兴奋，而且有使命感的歌，对吗？
那当然啦、
啊！我选的这一首歌一定可以。
飞越高山，飞越海洋，飞过去向。
那你就把歌曲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台庆。
选中的话，还会在台庆音乐会中唱出来哦。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十五节，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再一次的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来收听了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今天有小恩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我看到第五空间秦贤老师冒泡了，那么也请大家为万峰老师祷告。那他今天呢将会呢飞出去 去开会，
然后
还会有一个学术演讲，
哇，
所以他压力山大。
这个活动真的让他压力，我半年前已经听他讲，
对对对，
讲到现在终于走了。
对对对，所以请大家也纪念万峰老师。好，回过头来，我们一起呢来看本周要背的经文，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五节，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是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来到以琳跟西奈之间的逊的旷野，那里呢就因为饥饿而埋怨上帝跟摩西他们的领袖，上帝为他们解决饥饿的问题。我们看到出埃及第十六章13-20，就是记载上帝是降下这个玛纳呢给以色列人作为食物的细节还有安排的。
嗯，那13节到15节说，到了晚上就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让他们充饥，终于有肉可吃了啊。然后呢，到了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在野地的地面上有那些像白霜的小圆物。
嗯，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嗯，
以色列人看见这些的小圆物呢，就是鳞状的东西，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呢，很好奇的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
嗯，
那这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就是玛纳，表明了以色列民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来的。
嗯，所以摩西就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了。”然后呢，16到21节，上帝就指示他们要收取这是什么，就是玛纳，哎，作为食物啊，有一些安排。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呢，每一个人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食量来收集的。
嗯，
他们同时呢要为帐幕里的人来收集，而且那个分量呢则是按人头来计算的，每人一额每耳。 大约是我们现在的两公升左右吧。那么估计是由每个家庭的男丁出去捡的，为自己也为家中的妇女跟儿童呢收集食物的。
嗯，经文又说呢，以色列人就是照着做，有多收的，有少收的，但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就是食物呢在平均分配的方式之下，没有人有缺乏，而且也没有浪费的情况出现。
是的，那么第二呢，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把所收的留到早晨，但有人呢并没有听从吩咐哦，结果把这个，这是什么呢，玛纳呢留到早晨。
嗯，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些玛纳就生虫了，变臭了，你隔天留也没有用，因为不能够食用了。
嗯，好，那第三呢，就是那他们就要每天早晨去收取玛纳，因为当太阳一出来啊，一发热，玛纳这个小圆物，就是这是什么，这个小圆物呢就会融化了。
嗯，
那这些不同的指示和安排，相信呢是要让以色列人学习，学习什么呢，每一天遵行上帝的吩咐，并且依靠上帝的供应去生活。那这就是呢上帝所赐的食物，他也要我们学习呢凭信心去支取。有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嗯，我们每天仰赖神的供应去生活，需要存一个怎样的信心呢？你跟我有没有这种信心呢？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罗弟兄早上好。
青年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哦，罗弟兄，
你在直播间还有夏月宝宝，我的兄
弟呀，是我们的唐弟兄。
好，唐弟兄你好。
哎，你好，万峰弟兄。哎，
好好好好好，
早上好唐弟兄。
文慧姐姐，齐贤弟兄，你们好。
哎，早上好。
对，我就在猜是不是我们的小汪。小汪，我真的觉得是。我的兄弟呀，刚强。
文慧老师、杨真成老师，你们好。
哎，早上好。
嗯、
早上好，刚强。
啊、你说要。
早上好，刘弟兄。
文慧老师你好。文慧老师啊。
哎，还有新田老师、
啊，早上好，刘弟兄。
我
的兄。
我们的小张哥啊，早上好。
好，今天都好。
我从主任亲亲是早上好。一生一世要你征服错。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我们要为呢南方暴雨啊，特别是广东、广西这些地方呢造成了洪灾来祷告，求主赐下平安。也为呢高考分数已经陆陆续续出来了，那么学生填志愿啦、考虑前途这些方面来祷告。还有阿琴说呢，诶，这个小学6年级的孩子呢期末考试，那也为孩子们，还有为监考的老师，我们的啊王老师啊，兵役弟兄啊，求神帮助他，让他能够呢啊真的好好的监考。也为陆英飞弟兄的啊父亲啊肺出血，那么现在呢在加护病房。好，请小韵老师带领我们。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感谢你给我们互相彼此代祷的权柄。我们知道南方暴雨引发洪灾，多人死亡，求主你能够怜悯人的需要，怜悯人的主，求你彰显你的大能，也求你亲自看顾受灾地区的居民。当他们面对巨大困难挑战的时候，当他们花了很多努力建造的家园被淹没，当他们个人财产也受到损坏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很需要，迫切的祈求 你的爱临到，求你医治这块土地，也求掌管生命、掌管宇宙万物的主，让这个洪水能够退去，让居民可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也让灾后的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求主保护每一位参与救灾行动的工作人员，顾念他们的付出，也愿他们可以将受困的人从危险当中尽快救出来，也求你安慰已经失去家人的人们，陪伴他们度过艰难的日子。主啊，求你亲自安慰他们受伤的心灵，也求你加添无限的力量还有勇气，帮助他们靠着你走出低谷，也能够感受身边的人的关怀还有帮助，经历你真实的大爱。主啊，也求你看顾刚刚完成高考的学生们，求你带领他们前面的每一步，无论呢这个成绩是如何，是好是不如理想的话，也求你帮助他们有这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去接受，也求你能够引导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亲明白，成绩呢真的不是唯一衡量价值跟能力的这个标准。那求你帮助孩子们能够建立自信，愿你能够掌管他们的前途跟未来，也愿他们有聪明智慧，可以去选择该读的大学啊，或者将来的职业等等，那好好发挥并且珍惜你赐给每一个孩子的能力还有机会，也求主呢以爱去塑造更新他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迫切为到陆英飞的父亲来向你祷告，求你医治这位老人家，他初步诊断是肺出血，那现在呢在这个重症的监护室，我相信他的家人们都非常担心。主啊，求你给聪明智慧医疗团队能够尽快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能够进一步做这个医疗检查，一方面呢各方面都是一切顺利的，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更多要仰望主，定睛你的帮助。感谢主让我们有家人的陪伴，也愿意呢主看顾照顾着他们身心灵也是非常大的压力的。主啊，我们知道呢这个六年级的孩子们呢也即将要进行这个期末考试，希望呢你让每个孩子能够在家里自律的好好的复习，也有聪明智慧能够应付考试，也求主挪去他们心里头的那种压力，能够放轻松的去考试，尽量呢把自己的能力好好的发挥，也希望呢父母亲不要太过于紧张，陪伴孩子一起经历这个人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让他们呢看到神你的同在。感谢主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阿们。
生命的一道门被关闭了，但上帝必为你开启另一扇窗，让你看见新窗外有蓝天。
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献上今天为你祷告。
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祈求，那么求神继续的纪念啊，陆云飞弟兄的父亲，还有呢我们的兵役弟兄监考啊，求神为他开出路。好，来公布答案，咱们中国最大的省，面积最大的省是哪个省啊？
新疆蒙月答对了，还有几位的朋友也答对了、
啊、还有齐安呢、啊、还有 David Parker 都答对了啊。那你知道新疆之后是排名第二是哪个省吗？
西藏。
然后第三呢？
内蒙。
好，有没有人完全答对的呢？那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土地，我们今天要好好的为主活着，愿神赐福你。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